神啊，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其数何等众多。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
主，你是陶匠。
欢迎收听由张君立牧师为您主持的《清醒的心》。
平安，每日吃灵粮，清醒又刚强。我是张君立。我们说过，民数记的五到八章，这四章都是一些律例典章。第五章是洁净营地的三项指示。第六章是关于洁净的人，就是拿细耳人的做法条例。那今天我们读第七章，是关于洁净会幕和祭坛，并且为祭坛行奉献礼。这是摩西五经当中最长的一章，也是除了诗篇119篇之外，旧约最长的一章，一共有89节。所以真是为我们显明神重视和悦纳这个祭坛，以及在祭坛上面的他百姓们所献上的祭物。我们先看一到十一节，就祭高抹祭坛以及献礼物。一到二节是序言的部分，说摩西立完了帐幕，然后他就高抹帐幕和祭坛和其中一切的器具，其中两次说使他成圣，这当然是在强调此举的目的。那要注意的是，这里说的摩西立完了帐幕的时间，根据出埃及记40章17节很清楚，是在出埃及后第二年正月初一日。而我们记得前面所读的一到六章，它是发生在第二年的二月初一日，是不是？那是本书一开头一章一节就说的。因此这里七到九章的事情是发生在前面一到六章的之前的，这是一个倒叙手法。整个事情发生的时间顺序是出埃及记第40章他们立完了帐幕，然后立位记就集中讲那之后的一个月当中神教导他们献祭以及祭司的案例，然后民数记一到六章就叙述全民在出发前的准备，包括数点民数和立位人工作的分配等等。这一条是按照时间轴的叙述，到了昨天我们读的六章24到26节的亚伦的祝福做了一个高潮的结束，之后才介绍同样是在这一个月当中发生的本章这一些的奉献祭坛和十二个支派来奉献礼物的事情。这样就让整体的叙述脉络清晰，而且层次分明，而且也显明了神重视和悦纳各支派的祭物。这是我们读本章首先要知道的时间点。然后第二节又来一个时间点，他说当天以色列的众首领，就是各族的族长都来奉献。这个当天读起来就是一节所说的立完了帐幕的那一天，是不是？不过原文并没有当天这两个字哈，你看我们新和合本也拿掉了这两个字。事实上根据出埃及记29章37节那里特别说明洁净祭坛是用了七天呢，同时那七天当中也是为祭司举行圣职之礼。这七天当中他们高立了祭司，洁净了祭坛，于是族长们就可以来奉献礼物，来启用祭坛做献祭了。于是第三节就记这十二个族长们所奉献的礼物，就是六辆棚子车，这个字很特别啊，就是一种有棚子的车子，和十二只公牛，每两个首领奉献一辆车，每个首领奉献一只牛，他们把这些都奉到帐幕前。我们看这个奉献真是很有规律有计划的哈。 再往下看第四到九节，神对于这六辆车、十二头牛的分配更是有规律、有智慧。第七节说，他是把两辆车、四只牛交给革顺族，因为对照四章二十四到二十八节，革顺族他们所办的事是搬运会幕的帷幕和帘子这些软物件，所以给他们两辆车。而第八节又说，照米拉利族所办的事，那对照四章三十一到三十三节，我们知道他们是负责搬运板啊、栓啊、柱子和带卯的座，这些硬物件是比较重的，所以就把四辆车和八只牛交给米拉利族，就是占了三分之二的比例哈。然后第九节说，但车与牛都没有交给歌侠子孙，因为他们办的是圣所的事，意思就是是搬运约柜、金灯台、饼桌这些圣物，对不对哈？所以他们是在肩头上抬圣物，所以他们不需要车子跟牛。然后十到十一节说，用膏抹坛的日子，首领都来行奉献坛的礼。这个礼啊，在本章重复了四次，你看十、十一、八十四、八十八节。那后来所罗门完成圣殿的时候也用这个字，那是在历代志下七章九节。而这个字也就是尼希米记十二章二十七节，他们为城墙行告城之礼的那个礼。那就好像我们今天说献堂感恩礼拜哈，他们大家都太感恩了，因此说众首领就在坛前献供物。十一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众首领为行奉献坛的礼，要每天一个首领来献供物，就说十二个支派每天一个来献礼物，所以这个仪式进行了足足十二天。好，所以我们再捋一次时间表哈。摩西在出埃及的第二年正月初一日立好了帐幕以后，本章第一节说的膏抹坛，也就是祭司承接圣职，用了七天。因此我们第十节这里所说的首领们来献供物的时间，可能就是在正月初八到十九这十二天。所以这个奉献礼是这么盛大，神也是这么的看重。于是下面的十二到八十三节，这全部都在记录这十二个支派的族长向神奉献礼物的事。看起来很长，可是我们比较一下就会发现，十二个支派所献的礼物全都一样，是一个银盘子重130舍客勒，一个银碗重70舍客勒，都是按圣所的瓶。我们说过，这个瓶是指当时在圣所内所用的砝码，就是一个标准的秤的意思。然后说其中也都盛满了调油的细面做素祭。我们读利未记第二章就知道，素祭都是为了表达纪念感恩，而他们所献的油跟面都是归给祭司的，所以这些首领们就用这么大的盘子跟碗。然后说还有一个金鱼，这是一种手掌形状的碟子。我们古时候本来就有鱼这种器皿哈，所以我一再说我们和合本真是翻译的太好了，用这么古典的字哈。然后说这个金鱼是重十舍客勒，好像轻多了哈，可是它是精致的，所以价值可是高多了，因为它是用来盛满了香，这个香应该指的是贵重的香料，提供给祭司去制作香。然后还要献上一只公牛犊、一只公绵羊、一只一岁的公羊羔来做燔祭。燔祭是全部烧了献给神的，那一般是献一只牛或者绵羊或者山羊，甚至献斑鸠也可以，这看利未记第一章。而这里就超过了三倍以上了，就表明他们心意之虔诚。然后还有一只公山羊做赎罪祭，那这是表明首领们在神面前也承认自己是蒙恩的罪人。最后所献的礼物还有两只公牛、五只公绵羊、五只公山羊、五只一岁的公羊羔做平安祭。哇，这样加起来是有17只牛羊，这超过一般平安祭所用的祭牲17倍以上了。 平安祭是为着感恩和与人分享的，所以表明首领们希望让更多的人来分享平安祭的筵席，而能够与神与人都有团聚欢庆。这些祭物各支派都相同，重复记载了12次，也就是说在这12天里头，每一个支派不分人数多少，他们的首领所献的供物和祭物完全一样，表明他们在神面前都有同样的心思。而圣灵不厌其烦地重复记录了12次，这也表明神同样的悦纳和纪念他们的敬拜和奉献。然后我们看见每一个首领都是献上了素祭、燔祭、赎罪祭和平安祭。借着素祭是向神表明忠贞与感恩的心意，也间接地供应了祭司们生活所需的食物。借着赎罪祭是寻求神的赦免，而借着燔祭寻求神的悦纳，借着平安祭也寻求与神相交，也与人分享。有没有发现5祭当中他们唯独没有献赎愆祭，因为赎愆祭是个人献的祭，那首领们他们个人没有犯应该向神赔偿的特别的罪，他们只是代表着整个支派来向神献祭的。下面84到88节是统整了祭坛上所献的礼物的总数来作为结论。最后89节，首领们所代表以色列全民献上的奉献带来了神最大的祝福作为回应，那就是神在二基路伯中间向人说话了，是摩西亲耳可以听见法柜的施恩座椅上二基路伯中间有与他说话的声音，就是耶和华与他说话。赞美主啊，神悦纳我们所有的奉献。我们先安静整理一下今天所读的。
Thank you.
这个献坛典礼在12个族长的盛大奉献当中圆满告成。那本章以空前长的篇幅来记载各个支派族长向神所献的礼物，其中写明了奉献的几个层面。第一，奉献的动力就是自动自发。第二，奉献的本质是要看见需要。第三，奉献的意义就是参与圣工。以及第四，奉献的结果是蒙神看重。我们从这四方面来思想本章。第一点，奉献的动力破折号就是自动自发。我们说五到八章是律例典章，是不是？所以本章开始于神吩咐摩西要用膏膏抹会幕和祭坛，这是在遵守律例典章，是不是？但是第二节以下一直到88节都是在祭12支派的族长们来奉献的供物，那这些神并没有吩咐，对不对？完全是额外的，是出于自愿的。因此在现代译本把这个供物是翻译作礼物，用来表明那个自愿性。尤其我们要记得当时会幕才刚刚立起来，立位记当中的献祭条例都还没有颁布，这就更凸显出这个献礼物之举完全是自动自发的。那么这些族长们是怎么会想到要来献供物给耶和华呢？我们刚刚说了第二节原文没有那个当天，是不是？有可能这个献供物是发生在祭坛都洁净了，亚伦也完成了7天的承接圣职的仪式，并且他行出了祝福，就是我们昨天读的6章24到26节，以及可以参考利未记9章22节。在祝福的时候啊，根据利未记9章23到24节说，耶和华的荣光就向众民显现，有火从耶和华面前出来，在坛上烧尽燔祭和脂油，然后众民一见就都欢呼俯伏在地。于是本章第二节这里说，各族的族长就受神这个荣耀的吸引而主动的来献上了供物。所以原来是当他们看见荣耀又心被恩感的时候，就会自动自发的来向神献上礼物了。这可以参考哥罗西书3章16节。今天我们带小组或者是牧养会众，有的时候觉得推不动他们，是不是？所以不是靠我们用什么策略来推动，我们是按照哥罗西书1章28节所说的，把个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的引到神面前，让神来吸引他，让圣灵以神的恩典来感动他，他们就自动自发了。第二点，奉献的本质是看见需要。我们看本章这里啊，神并没有吩咐首领们要献上牛和车，也没有指示利未人搬运会幕要用什么工具，但是首领们看到了会幕的需要，他们就甘心乐意的主动献上牛和车，这样的奉献就完全摸着了神的心意。所以4到5节，神就心满意足的指示摩西说要收下这些。这里有两层让我们思想哈。首先，神是永不误事的神，对不对？我们平常看他安排事情是多么的详尽，多么的周到，但是现在他特意留下这件事情，没有安排利未人搬运会幕的工具，这是要让人有机会跟他同工，去做那个忠心有见识的好管家，能够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啊，体贴神的心意。所以求主开我们的眼睛，看见哪里有奉献的需要。这里我想很快举一个例子，我在大学毕业刚开始工作第一次领薪水的时候，神感动我要做出熟的奉献，就是第一份薪水应该全部献上。当我正在思想这个事情，说要这样做吗？因为现在都只说11奉献，哪有人还在守旧约的出熟奉献？那圣灵就让我看见我们教会诗班席旁边的布幔底下靠近地面的地方已经破了。 我心里就明白这是呼应神的话。于是很自然的，我第一个月的薪水就正好补上了这个需要，换上了新幔子。后来过了二三十年，我再回到母会的时候，那个幔子还在耶。没有人知道其中的故事，但是我自己深深的知道，那二三十年之间我花掉了多少钱，可是只有那一笔最有价值。所以求主让我们看见一个需要，我们就去奉献。然后第二方面，我们还看见第四节，神要摩西去收下奉献，是为了要做会幕的使用的。然后你看他们怎么用，这六到九节读起来是很美的哈。说到摩西把两辆车、四只牛，照格顺子孙所办的事交给他们，又把四辆车、八只牛，照米拉利子孙所办的事交给他们。而第九节，但车与牛都没有交给哥辖子孙，因为他们办的是圣所的事，在肩头上抬圣物。有没有发现，他们完全是按照需要来分配资源，没有人争说怎么他两辆他四辆而我们没有。而且啊，你看通常我们觉得哥辖子孙是最尊贵的，是不是？因为他们负责的是约柜这种最重要的圣物啊。但是现在没有把最多的车子给他们，反倒是因为他们用不着，所以就一辆也没有给他们。我们常常用地位的高低来区分预算或者硬体或者设施等等，但是此处只看工作的需求来分配，这真是一个值得我们去效法的准则。求主帮助我们，不但是看见需要勇于奉献，而且是看见需要而分配资源。不论在教会侍奉，在职场或者在家庭中，求主给我们这样的智慧，开我们的眼睛，看见需要。第三点，奉献的意义是参与圣工。我们看见在摩西的当时啊，神与人相会的会幕立起来了，荣耀的圣洁器皿也都做好了，但是只有祭司和利未人才能够服侍，其他人不要说服侍了，连摸连看都不行。那怎么办呢？那看哪，他们就奉献了车子和牛。于是当他们要启程上路的时候，一切会幕的荣耀事工都可以有牛车代步。于是每一个参与制作车子跟养牛牵牛的这些小老百姓啊，就都有份于会幕的侍奉了，何等荣耀。所以我个人感觉啊，对神奉献的最大意义不是对神，因为神并不需要我们奉献，是不是？而是对我们自己，就是让我们有份于神的荣耀事工了。另外我们看见十二支派，如果依人数来看，犹大支派最多，马拿西支派最少，但是我们看见十二支派不分大小贫富，完全平等的参与事工。所以在奉献的面前，没有人可以独占而骄傲，也没有人需要因为力量微弱而自卑，完全是平等的，同心合意的献上奉献，参与主的圣工，这真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啊！第四点，奉献的结果是蒙神看重。我们看本章最大的特色就是长，是不是？而且重复十二次，重复记录了详细的奉献清单。我们读起来觉得很烦吗？那想想看啊，历世历代的文士都是用手工抄写圣经的，他们要抄十二遍呢，而且到了84到88节还要再计算一遍总数。圣灵用这种特别的方式来显明神是何等的悦纳和纪念人甘心奉献的心。而且89节，这样奉献的高峰是神在会幕中向摩西说话了，这表明了他的喜悦与同在。 我们记得在出埃及记的最后，当帐幕立起的时候，摩西是不能进会幕，因为云彩停在其上，并且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帐幕。可是当现在首领们献上了供物，神却是亲自降临在圣幕中，照着他所应许的，在施恩座上向摩西说话。今天我们大家都等候，也都向往神清楚向我们说话，是不是？我们求主借着圣经的话语以及圣灵的声音来训导我们，但是先决条件就是我们要真将自己完全的献上，过一个奉献的人生。以上我们今天借着读民数记第七章，这个旧约圣经中第二长的一章，正好从四方面来检视我们自己对神的奉献。第一，奉献的动力是自动自发；第二，奉献的本质是看见需要；第三，奉献的意义是参与圣工；以及第四，奉献的结果是蒙神看重。让我们一起祷告。主啊，谢谢你这样看重我们的奉献，但我要向你说，我的奉献不是为了要换取你的看重，而只是因为心被恩感，我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只求你不断地开我的眼，不但要看见你的荣耀，还要看见奉献的需要，好让我能够继续不断地借着奉献参与你的圣工，也继续不断地经历你的荣耀。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
生命